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跟诚实单纯的人成为朋友哦。当我们发现对方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人，一定呢会对他产生不信任感，无法呢和这个朋友成为至交哦。而一个谎言背后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真心以待的好朋友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虽然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的呢，那就是出于那恶者。让我们学习听从神的话语，神是信实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我们学习在与人相处当中，在和自己相处当中，以及我们对神也都是诚实的。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福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诚实不会过时，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诚实不会过时。年轻时，我总喜欢陪老爹一起工作，每天早晨我们必到镇上买一份早报。某一天，父亲发现忙中有物，竟多取了一份报纸。起先他决定隔天把钱还给店主，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他说不行，我还是现在把报纸送回去，免得有人买不到早报，何况店主还没有信主，我不能留给他一个不诚实的印象。父亲立刻送还这份额外的报纸。一星期后，那家商店发生一桩窃盗案，店主想起当时只有两个人进入他的店里，我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人。店主立刻排除对我父亲的怀疑，他说这个人是诚实的，为了送回不小心多拿的一份报纸，还老远赶了一段路程，那么小偷自然是另外那个人了。因此警方寻此线索，很快地把嫌犯逮捕归案。偷窃的种类与手法很多，比方说不诚实的填报税单，以不认真的工作态度去领取全额的酬劳，故意剥夺雇用人员的权益，公器私用等等。此类比较高明含蓄的窃盗行径，在一般社会上十分普遍，就连基督徒也很容易在这些事上有份。但如果我们伏在圣灵的权柄下，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请切记，诚实永远不会过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恳求圣灵时时的光照提醒我，使我守节心清，做一个诚实的光明之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灵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
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
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从今天开始，陪你读书栏目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 C.S. 路易斯他的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祷告的奥秘》。基督徒说，读经像吃饭，祷告像呼吸，可见呢，这两件事情是应该非常自然的。但是为什么却挚爱难行呢？总是觉得祷告突破不了天花板呢？好，其实祷告确实是一门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在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封面当中呢，他说到，神设立祷告的目的之一，也许是要昭告世人，他治理世事的方法不像管理国家，而是像艺术品的创作。我们首先呢，要来读导读，这是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我们看到导读的上半段。1963年3至4月间，路易斯写作他最后一本书《致马尔肯书信集论祷告》。11月22日他去世，之后隔年出版此书，主题是祷告，中文本书名为《祷告的奥秘》。1952年路易斯出版《如此基督教》，曾经策划过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可是在两年之后放弃了这个计划。祷告的奥秘采用书信题材，以22封写给假想的马尔肯的信来呈现祷告的主题，这使他在讨论祷告时可以面对具体而真实的生活处境，并且让他不必有居于权威地位发言的压力，而可随意分享、讨论、发问与建议，并且不用发展出完整的祷告看法。这个特别的文学设计让他有比较多灵活的空间来探讨这一个艰深的题材。然而，这毕竟是一本神学著作，而且是非常成功的神学著作，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本著作。此书呈现杰克，就是路易斯，在他的妻子乔伊去世之后的神学观点。在经历乔伊去世带来的痛苦后，谈论祷告，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他在经历挣扎之后的思路发展。书中的主题仍然围绕在他一贯追求的真实。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再有过去他雄辩滔滔的护教风格，而是更接近娓娓道来的信仰告白。形式与内容都呈现出温和敦厚的特质。这应当是从他的人生成熟阶段之智慧的自然流露，而比较低调。路易斯他精密推理、辩才无碍的特质，逐渐地转成诚恳的心对心的分享。在神学上，圣公会高派传统比较重视礼仪，因此比较接近天主教会；而圣公会低派传统比较重视讲道，因此比较接近宗教改革以来的基督教会。路易斯提醒我们说，上帝与我们的距离又近又远，我们应该有时希望我们真是如此，感受到他与我们无比的亲近，又同时意识到他跟我们之间无限的距离。正由于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必定离我们无比亲近，也正因为他是创造者上帝，他必定离我们无限遥远。路易斯对于礼拜具有创意与自由的精神，他提倡活泼而不重视形式的另外一面。比如，他尝试把经历任何来自创造的美好之每一刻的欢愉变成崇拜的管道。他强调， 经历这小小的感动本身就是崇拜，而非在经历欢愉之后才发出崇拜之感谢与赞美。在这方面，礼仪显然并不是主要的，而是让每一次生活中的感动都成为崇拜，而不是在体验感动之后前往参与礼拜才是进入崇拜，乃是让感谢赞美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路易斯期盼每一刻的欢愉都可以成为上帝显现的经验，这对于路易斯那个重视传统的时代是不常见的主张。路易斯在乔伊过世之后谈论祷告，就是在极力祷告之后不被应允，十分敏感。然而书中十分平静地指出，由于上帝已经知道一切，祷告里的认罪只是在告诉神一些他比我们还清楚的事情，祷告里的祈求自然也不过是告知并索取神的注意而已。那么究竟为什么对一位已经知道一切的上帝还要祷告呢？祷告的真正功用在于我们揭开了自己，改变的是我们，由被动转成主动，不再是单单被认识，我们阐述披露自己，呈现自己，让神查看。重点在于祷告是改变自己，而非改变上帝。祷告是人对上帝主动倾心吐意，而非人等着上帝明白人的想法。做这样的祷告最重要的态度是真实，在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说出我们所想的，而不是我们应该想的。我们所想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我们应该想的常常只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或者别人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一个失真的祷告就像一些虚浮客套、行礼如仪的礼貌性谈话，不会有实质沟通的效果。因此在所有祷告前的祷告应该是：但愿说话的是那真我，但愿听我说话的是那真你。路易斯一生经历过最大的真实经验，就是与乔伊的婚姻所带给他的。但真实的东西并不必然带给人舒适的感觉，由于真实的有棱有角，也必然会让我们在与真实相遇时经历挫折。这些挫折其实对我们的成长有帮助。路易斯从乔伊身上学习到的真实体验也可以应用在他与上帝的关系。这意味着上帝若是真实的，他既可能垂听，也可能拒绝我们的祷告。这是路易斯在丧母之痛与丧妻之痛的过程中从祷告中所体验到的。真实并不是一厢情愿，既然追求真实，就应当在祷告中走出虚幻的世界，勇敢地向真实的上帝打开真实的自己。既然祷告追求的是真实，那么祷告是否得到应许就不能说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真实包括真实的应允，自然也包括真实的拒绝。但实在说，从整个属灵生命看来，蒙神纪念考虑实在比得到所求重要的多，蒙神纪念确实比得到所求更有价值。路易斯在轻描淡写当中已经回答了许多读者的疑惑，究竟他是如何面对上帝并未垂听他为所爱之人的祷告，从母亲去世到妻子去世，他究竟如何能够坚定地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呢？答案就在于被上帝纪念。有时候礼拜中的公祷带有太多术语，或者为了追求流畅而表现得比较职业化，令人觉得失真，好像是公式化或官方的宣读。公祷的时间本是由一个人代表会众祷告，如果公祷无法代表大家真实的心意，会使得与会者不知如何跟着祷告。公祷的公原本是指从信仰团体的角度出发的祷告，并不是说公祷一定要为世界大事祷告。然而这个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必须大公无私地为公共事务祷告， 当过度勉强为公共大事来祷告时，那种祷告自然容易失真。公祷应当是为信仰团体有感动的事情来祷告，有可能是大事，但也有可能是小的事。若是出于真心感动，公祷就不会失真。路易斯提到，代祷的原则在于先神后人。当我们专心向神，我们会自动想起我们为之代祷的人，但注意着人却不会自动想起神。当人心向着上帝时，就会被提醒哪些人是需要为他们祷告的，从上帝来的感动导引着我们转向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代祷应该从面对上帝、敬拜上帝延伸而来。追根究底来说，祷告毕竟完全是出于上帝本身。与其说人在祷告，不如说上帝在人里面祷告。当我们深入地追问究竟是谁在祷告时，必定不敢轻易地说是我们自己在祷告，因为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祷告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从祷告的负担与动机，到祷告的内容与行动，一直到祷告的后续关怀，都是上帝在带领。路易斯主张在祷告时，身体感官与心灵专注之间的密切关系。视觉的专注可以象征且提升心灵的专注，然而过度使用感官图像反而可能成为祷告的绊脚石，这对心灵图像而言也是如此。路易斯对于祷告时使用心灵图像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过于写实的心灵图像帮助不大；另一方面，心灵图像却在他的祷告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稍纵即逝的片段中是真实带来的撞击。显然，路易斯在积极支持感官图像与心灵图像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狂热和偶像化的危险。路易斯是一个观察细腻的思想家，他看出许多祷告时的问题发生在人的一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不为小事祈祷，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是为了神的尊严。当我们不肯为一些小事祷告时，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于顾及自己的尊严呢？另外，当我们觉得面子受损或自尊心被伤害时，尽管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却可能在祷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会不会是问题出在高举自己的尊严呢？反过来说，当上帝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在乎而全心全力祷告吗？进而言之，当我们说为了上帝的尊严而为大事祷告的时候，往往并不切身而沦为空泛不实，或许隐藏在为了上帝的尊严之下，竟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可怜的尊严吧。而且当我们看清祈求的祷告时，真正原因往往并非信仰成熟超越这些需求，而是出于缺乏信心。我们害怕自己的不信会被揭发出来，只敢尝试那些信心不会受到考验的祷告，在这里面也隐藏着维护自己尊严的私心。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完了林弘信牧师所写的导读的上半段呢、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部分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基督